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大会，圣职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本场会议转播至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百汉阳大学圣职唱诗班演出。
Henry B. Eyring, first counselor in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宁将主持本晚圣职大会。
We welcome you, brethren.
欢迎各位弟兄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大会的圣职大会。本场教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本场大会。本场大会的内容将透过卫星转播传送至世界各地，供各处的圣职持有人收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百汉阳大学圣职唱诗班演出，指挥是隆纳德·史达利，管风琴诗琴是科雷·柯丁森和理查·艾略特。唱诗班将献唱《神爱我们，所以他差遣爱子》，为本场圣职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70元骑师席比长老做开会祈祷。
Thank you.
Dear gracious Heavenly Father,
亲爱慈悲的天父，今天我们集合在一起，集合了麦基洗德圣子及亚伦圣子弟兄，感谢有这个特权，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亲身参与在这个晚上圣子大会，我们在这里接受教导，在你的圣徒你的仆人当中接受指导，我们祈求您的灵倾注于我们，直接让我们直接从孟孙会长那里接受启示，以及您活在世上的使徒接受他们的教导。我们感谢您天父，感谢您的慈悲慈善，我们为这样的事情感谢您，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sing.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选正义。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主达林乌克斯长老演讲。接着由七十元会长团罗纳德罗斯本长老演讲，在他之后由总会男青年会长大卫贝克弟兄演讲。
In the right place.
在这个全球充满骚动的时代，越来越多有信仰的人都转向主，寻求安慰和医治的祝福。我想和各位圣职持有人今天来谈谈有关医治病人的事，无论是借着医药、信心的祈祷，和借着圣职祝福医病。后期圣徒都相信要采用当前最好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我们用养分、运动和其他的方式来维护健康，也求助于内外科医生等医疗人员来恢复健康。使用医药时，与运用信心祈祷、仰赖圣职祝福，彼此并不冲突。每当有人祈求圣职祝福时，白汉阳都会问：你运用任何药物了吗？如果对方说没有，因为我们希望长老们按手在我头上，我们有信心，相信我们会得到医治。对于这样的人，杨会长都会回答说，但这对于我所知道的信心是有矛盾的。假如我们病了，求主医治我们，为我们要求，为我们做一切必要的事，根据我对救恩福音的了解，这样等于是我不耕地和撒种，就直接求主使我的小麦和玉米成长。我觉得使用每种我所知道的药物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我在天上的父圣化那项药物来医治我的身体，彼此毫无矛盾。当然，我们不要等到用尽一切其他方法后才去怀着信心祈祷或给予治病的圣职祝福。在情况紧急时，都要先行祈祷和祝福。最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同时尝试一切努力，这正符合经文所教导的，我们应该一直祈祷，并且一切事都应该做得明智而得体。我们知道，信心的祈祷，无论是单独祈祷，或是在家中，在崇拜场所祈祷，都会有医病的效果。许多经文谈到在医治病人时信心所蕴含的力量。使徒雅各教导我们应该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又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当一位妇女因摸了耶稣而得医治后，耶稣告诉她说，你的信救了你。同样的，摩尔门经也教导，主是按照人类儿女的信心，凭大能行事。最近在一项全国调查中发现，十个美国人当中有将近八个都相信今天奇迹仍在发生，就像古代一样。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说，他们曾经历过或亲眼看过神的医治。许多后期圣徒在医治病人时体验过信心的力量。我们也在其他教会的信徒中听过这类的例子。美国德州有位记者就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奇迹。有位五岁大的女孩有一天突然呼吸困难，发起高烧，孩子的父母急忙把孩子送到医院。这孩子抵达医院的时候，肾脏和肺部都已衰竭，发烧高达 41.7 度，全身通红，长满紫色的疹子。医生说这孩子得到原因不明的中毒休克症候群而濒临死亡。消息传到亲友那里，一群敬畏神的人开始为那孩子祈祷，而他们德州瓦口的新教徒会众也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祈祷会。孩子奇迹似的瞬间从死亡边缘回来，一周后就出院了。他的祖父写道，他是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神的确回答祈祷并行奇迹。的确，正如摩尔门经教导的，凡相信他的人，神都必借着圣灵的力量 向他们显现。是的，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显现，并因人类儿女的信心，在他们之中行各样大奇迹。许多经文教导，对于今天的会众，各位持有麦基洗德圣职的成人，以及即将接受此一全能的年轻人，我要将演讲的重点放在与圣职全能有关的医治祝福上。我们拥有这项圣职全能，我们也都应做好准备，来适当的运用这全能。由于天然灾害和财务困境不断增多，再再显示出未来我们将会比以往更加需要这项全能。许多经文教导，当主的仆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运用圣职权柄祝福病人时，会有奇迹发生。我就曾经经历过一些，在我年幼的时候以及长大成人之后，我都见过医治的奇迹，就像任何记载在经文中的事迹一样神奇。这也是你们许多人也都见过的。在运用圣职权柄祝福病人方面，有五个部分：一、膏抹；二、印证膏抹；三、信心；四、祝福的话；五、主的旨意。旧约经常提及用油膏抹，是借着圣职权柄给予祝福的一部分。经文上说，膏抹是为了圣化之用，而在人们眼中，这可能也象征着借着此一神圣行动，祝福将从天上倾注而下。我们在新约中读到，耶稣的使徒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圣经雅各书教导，对于借由圣职权柄给予治病祝福的各项要素，膏抹扮演的角色是这样的：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接受到那借着麦基洗的圣职权柄所做的膏抹后，也要借着同样的权柄印证这项膏抹。印证的意思是加以证实，使之切合其原意。长老膏抹病人并印证那项膏抹之后，就为主敞开了天上的窗户，使他为病人安排的祝福倾注下来。百汉阳会长教导，当我按手在病人的头上时，我期望神的医治力量及影响透过我到达病人而消除疾病。当我们准备好了，当我们在主前是神圣的器皿时，一道来自全能之神的力量之流，能经过施助者的躯体，到达病人的全身，而使病人痊愈。虽然我们知道有许多例子，人们借着圣职权柄获得治愈，但我们却很少在公开聚会中听到这些事，因为现代启示警告我们，不可因这些事自夸，也不可在世人面前说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是为你们的益处和救恩而给你们的。信心是借着天上的全能治病的一个要素。摩尔门经甚至教导说，人们儿女若没有信心，神就无法在他们当中行奇迹。宾塞甘会长在一次针对施助病人所做的知名演讲中曾说，人往往低估了信心的必要，大半的患病者及其家属似乎都全然依赖着圣职的力量，希望执行施助的弟兄们 人具有治病的恩赐，其实大半的责任都在于那个接受祝福的人。倘若病者是神志清醒而又具备行为能力，治病的主要因素乃在于他个人的信心。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由于做主一再的重述，几乎成了一首曲子的副歌。甘会长甚至认为，过于频频的要求施助，可能就是显示出患病者缺乏信心，或者就是患病者自己不肯承担培养信心的责任，而把这责任推卸到长老们身上。他谈到有位富于信心的姐妹，接受过圣职祝福后，第二天有人问他是否再次希望再次获得施助，他却回答说，不，我已接受过高抹和施助，这教仪已执行过了，现在我理应借着自己的信心来赢取我的祝福。圣职祝福的另一部分是长老在印证过高抹之后所说的祝福的话。这些话也许非常重要，但其内容却不是此一祝福的必要部分，也不会记载在教会的记录中。对于某些圣职祝福，例如教长祝福，祝福时所说的话就是那项祝福的核心要素，但在治病祝福上却是祝福的其他部分，也就是高抹、印证、信息以及主的旨意，才是这祝福的核心要素。理想的状况是，前来施助的长老与主的灵非常和谐，能够得知主的旨意，并在祝福的话中说出主的旨意。白汉阳教导甚至持有人说，你们也有权利和义务去了解主何时对你们说话，何时向你们显示他的旨意。在这种情况下，所说出的祝福就会奇迹般的丝毫不差的发生了。我曾在一些很特别的治病祝福中接受到那样确定的启示，知道我所讲的这是主的旨意。然而我也像大部分要说出治病祝福的人一样，经常挣扎着不确定应该说些什么话。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长老在接受圣灵提示的敏锐度上都有高低起伏的经验。此外，我们往往还会因为对病人有所期望而受到影响。凡此种种以及其他肉身方面的不完美，都会影响到我们所说的话。幸运的是，治病祝福的话并非医治效果的必要部分。只要信心够，只要符合主的旨意，那患病痛的人就会得到医治或祝福，无论施助的人是否讲出了这样的话。相反的，如果施助的人屈从于个人的愿望，或因经验不够而在提出劝诫或说出祝福的话时，超出了主依照那人的信心而选择赐予的祝福，那样的话也必不会实现。因此，任何长老都不应该因为害怕而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而迟迟不敢参与治病的祝福。治病祝福时所说的话能启发并鼓舞聆听者的信心，但祝福的效果则有赖于信心和主的旨意，而不在于施助的长老所说的话。男青年和年长的男士们，请特别注意我现在要说的话。在我们运用神毋庸置疑的圣职全能时，在我们珍藏他的应许，知道他必垂听并回答信心的祈祷时，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信心和圣职的医治全能是不能用来违反他的旨意，因为这圣旨是他的。在那项指示教会的长老要按手在病人头上的启示中， 就教导了这项原则。主的应许是，凡对我有信心，相信会被治愈，而又不是指定要死的，必被治愈。同样的，在另一项现代的启示中，主宣称说，凡按照神的旨意求，就如他所求的成就。从这一切我们学习到，即使运用了他的神圣全能，即使病人也有足够的信心被治愈，但若非主的旨意，即使是主的仆人，也无法借着给予圣职祝福使病人得医治。身为神的孩子，我们知道他爱我们，知道他有完全的智慧，知道什么对我们的永恒福祉才是最有益的。我们信赖他。福音的首要原则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信心意味着信赖。我曾经在一位重病死亡的女青年葬礼上，从我侄子所做的演讲中感受到那样的信赖。他说的这些话先是令我惊讶，随后却启发了我。他说，我知道主的旨意是要他死。他受到很好的医疗照顾，接受了圣职祝福，他的名字摆在圣殿的祈祷名单中，有数以百计的人在为他祈祷，希望他恢复健康。而我知道在这个家庭也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会被治愈，除非主的旨意是要在此时带他回家。另外有个十来岁女孩死于炎症，而我在这位精选女孩的父亲所说的话中也感受到那同样的信赖。他说，我们一家人的信心都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在于结果。在我看来，这些教导都是真实的。我们会竭尽所能的医治我们的亲人，然后将结果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为神的圣职能力、信心祈祷的力量和这些原则的真实性做见证，更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他的复活使我们都能不死，他的赎罪使我们有机会获得神最大的恩赐，也就是永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Good evening, my dear brethren of the priesthood.
亲爱的圣职弟兄们，晚安。今晚我要谈的主题是传道服务。我要演讲的对象是众多聚集在世界各地的亚伦圣职青年，还有他们的父亲、祖父和看顾他们的圣职领袖。传道事工是我很关心的一个主题，也是我们八个七十元定额组每位成员所关心的主题，因为我们蒙主差遣在他前面往他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传道事工是本教会的命脉，对所有接受其信息的人而言，这是他们得救的祝福。夫子在城市传道的时候，在加利利召唤渔夫丢下渔网去跟随他。他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主召唤谦卑的人，透过他们让其他人听见福音的真理而归向他。1837年6月，约瑟·斯密先知召唤使徒希伯甘到英国传教。甘长老是在他们两人坐在加德兰圣殿里时得到这项召唤的。约瑟借着神圣的权柄说，希伯弟兄，主的灵对我低语说，让我的仆人希伯到英国传播我的福音，以打开那国家的救恩之门。 这个例子说明了召唤是如何借着圣灵的低语领导主的仆人，把传教士派到他们的传道地区去。今天传教士按照主指定的方式两个两个出去，带着同样的讯息和同样来自于神的先知的神圣召唤去服务。我们的先知多玛孟松会长对蒙召唤去服务的人说，你们有着传教的大好机会，永恒的祝福等着你们。你们有机会在圣职服务的舞台上演出，不再是观众。这舞台是你们的，亲爱的亚伦圣职青年们，你们准备好而且也乐意要演出你们的角色吗？主需要每一个有能力的男青年做好准备，再次承诺，就从今晚开始保持配称，从神的先知那里获得传道的召唤。我喜欢回想我们在两个孩子收到全部时间传道召唤的时候，全家那种喜悦的感觉。他们打开神的先知寄来的特别信函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充满了兴奋和期待。我们的女儿珍妮莎被召唤到密西根底特律传道部，我们的儿子克里顺被召唤到俄罗斯南莫斯科传道部，既谦卑又兴奋的感觉一次全感受到了。几年前，我和罗斯本姐妹很荣幸能主领纽约州的北纽约州传道部。传教士们到纽约市来的时候，总是让我感到惊奇。他们到传道部的第一天，我就和他们面谈，对他们每一个人，我都深深的感激。我感觉他们被召唤到我们的传道部来是神的计划，为了他们也为了我，也就是他们的传道部会长。我们结束传道任务后，戈登·辛格莱会长召唤我为教会的祭司员。新进的总会当局人员最初的训练包括一个坐在十二使徒旁边的机会，观察他们如何把传教士分别派到这个庞大教会中300多个传道部去服务。有了亨利·艾宁会长的鼓励和许可，我要和你们分享几年前他还是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时候，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一个特别的经验。每一个使徒都持有神国的权钥，同时在总会会长的指导和指派下来行使。艾宁长老当时负责分派传教士到不同的传道地区，正因为我需要这部分的训练，所以硬要在旁边见习。有一天一大早，我和艾宁长老进到一个房间，里面摆着好几个会议用的大型电脑萤幕，还有传教士部门的职员，他是被指派来帮忙的。我们先一起跪下祈祷。我记得艾宁长老非常诚恳地祈求主祝福他，能明确地知道应该把传教士派到哪里。明确的这几个字说出了艾宁长老当天所展现的信心。开始的时候，有一台电脑的萤幕上会出现等着被分发的传教士的照片。每一张照片出现的时候，我觉得那位传教士好像是和我们在同一个房间一样。艾宁长老接着用和蔼可亲的声音问候传教士说，李长老早安，杨角妹早安，今天好吗？他告诉我，他喜欢在心中思考这些传教士会在哪里结束传教，这会帮助他知道要派他们到哪里。然后艾宁长老会斟酌主教和执联会会长的评语、医疗记录，还有其他和传教士有关的资料。之后他会参考显示世界各地区和传道部的一个萤幕，最后他会在圣灵的提示下把传教士派到他该去的传道地区。我从其他十二使徒身上学到，主的使徒每星期在分派众多传教士到世界各地服务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做法。许多年前，我曾在美国东部诸州传道部传过教，所以这个经验让我深受感动。 同时也因为曾经担任过传道部会长，我很感激能在心里有更深的体会，知道我在纽约市的传教士都是透过启示派到我那里去的。安宁长老分派了一些传教士后，他一边沉思着某位传教士的情况，一边转向我说，罗斯本弟兄，你觉得这个传教士应该到哪里去？我吃了一惊，轻声对艾宁长老说，我不知道，而且我没想过我会知道他们应该去哪里。他看着我，简单地说，罗斯本弟兄，再专注一点，你会知道的。于是我把椅子拉得更靠近艾宁长老和电脑荧幕，让心神更加的专注。在那一过程中，艾宁长老好几次转向我说，罗斯本弟兄，你觉得这个传教士应该到哪里去？我说出一个传道部名称，艾宁长老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说，不对，不是那里。
He would then continue,
然后他会按照所得到的提示把传教士派到该去的地方。就在我们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传教士的照片显示在荧幕上。我有个强烈的灵感，是早上最强的一次，觉得应该派这位传教士到日本去。我不晓得安宁长老会不会问我，但他问的时候我很惊讶，我有点试探性的又谦卑的对他说，日本吗？安宁长老立刻说，对了，就去日本吧。电脑荧幕一出现日本所有传道部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这个传教士会被送到日本的札幌传道部。安宁长老并没有问我传道部名字，不过他真的把那位传教士派到日本札幌传道部。私底下我的心深受感动，我也诚心的感谢主让我体验到圣灵的低语，知道那个传教士应该到那里去。会议结束时，安宁长老对我见证说，救主爱派往世界各地传播复兴福音的每个传教士。他说，就是因为救主伟大的爱，他的仆人才能知道这些美好的男女青年、年长的传教士和夫妇传教士应该到哪里服务。那天早上，我更进一步体认到本教会所召唤的每一位传教士，不论是指派或重新指派到哪一个传道部去，都是借着全能的主神给他仆人启示而来的。结束前，我要引用主给惠特茂兄弟的话，他们在复兴时代的早期扮演了影响深远的角色。他们是经验片的见证人，他们签了名的见证都印在每一本摩尔门经的前面。他们是1829年由神的先知召唤去传播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第一批传教士。教义和圣约第14篇的前言写道，惠特茂儿子中的三位对这事工的真实性都获得了见证，所以十分关心自己对此事工的责任。主对约翰·惠特茂和小彼得·惠特茂说，因为你多次求我，想知道什么是对你最有价值的事。我想各位男青年也有很多人都问过自己相同的问题。下面是主的回答。现在看啊，我告诉你，那对你最有价值的事，就是对这人民宣讲悔改，使你带领灵魂归向我，使你在我父的国度中与他们一同安息。我的年轻朋友们，在你们人生的这个阶段，来自主的传道召唤就是你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现在就开始准备， 过正义的生活，向你们的家人和教会领袖学习，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建立神在地面上的国度，并接受你们在这如此伟大的伟业中的神圣任务。这是我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m honored tonight to speak.
我很荣幸今晚能向教会里这些令人惊奇的男青年演讲。我很有福气能够认识到世界各地的许多男青年。你们的热情充满了感染力。你们以坚强的决心和无比的勇气来面对自己的挑战。我要向你们表达我对你们的爱，以及对你们的信心。在你们四周受到你们启发的人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多。让我们听听一位与我们不同信仰的男青年是如何试着描述他这位持有咬人圣旨的朋友。我注意到路易斯有些不一样，这个人真是与众不同，你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一些东西，我也说不上那是谁什么东，但那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你可以在他身上感受到一些东西，那不是看得到的东西，但你可以的确感受到。这个能让路易斯和你不同于其他男青的东西非常重要。你们都接受到咬人圣旨，咬人圣旨是一项神圣的礼物，你们许多人并不完全了解它的重要。今晚我会帮助你们明白可以怎样自行发掘咬人圣旨的崇高庄严之处。当神信任你赋予你他的神圣圣旨时，就是在展现出对你极大的信心。他知道他可以信赖你运用圣旨来为他人服务，如同他也信赖其他男青年交托他们去做一些他最重要的事工一样。举例来说，如果不是这两位神所信任的男青年，摩尔门经这部对耶稣基督有力的见证就无法问世。会诊这部神圣记录的先知摩尔门在年仅十岁的时候就接受指派去观察，并在日后记录他人民的历史。在十五岁时，他就蒙主亲访，体会并领悟到耶稣的良善。翻译并出版摩尔门经的约瑟·斯密是在14岁的时候蒙得天父和耶稣基督眷顾，并被召唤从事这项伟大的事工。孟森会长曾说，大好的前程正等着你们，主对你我以及各位圣旨持有人所说的话就像号角声一样响亮，因此现在每个人都要学会他的职责，十分勤奋地执行他被指定的职务。为了帮助你们回应那项急切的召唤，本教会正在推行一项新的对神尽职计划。正如今早艾宁会长所宣布的，我很高兴有这个计划。今年六月开始，这些资料就会寄到你们的主教和峰会会长那里，你们收到后应立即开始使用。身为执事、教师和祭司的你们将参与各项计划活动，来协助你们建立灵性的力量，学习并履行你们的圣职职责。每项活动都将依照下列这简单的模式进行。首先要学习一项福音原则或圣职职责，你要找出天父要你们做的事，然后努力去获得灵性上的见证，以了解这项职责为什么很重要。接下来你们要订立计划，将所学付诸行动。我们鼓励你们在订立计划时要依照自己的需求、情况、机会来为他人服务，这是为自己成长负责并培养灵性上的智力的大好机会。 然后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学习到的事。当你们这样做时，你会巩固自己的见证，并帮助周围的人建立信心。你会增强自己与他人讨论福音的能力。我很感谢一位男青年与我分享以下的经验。他和另一位咬人甚至吃友人被指派去为一位生了重病无法出门的弟兄主理圣餐。他们到达这位弟兄家里时，并不知道他最近因为正在接受医疗，必须禁绝一切食物，即使是一小片面包也不行。因此在祝福过圣餐后，这位男青年就把圣餐传递给这位虚弱的教友。他看到这位教友拿起一小块祝福过的面包，等待片刻，然后把面包贴近双唇。这位男青年说，当他看到这位忠信的弟兄这样表达出他对圣餐的崇敬时，觉得仿佛看到他在亲吻着救主的脚。他可以看出这位教友非常爱主，圣餐的重要含义在那天以无法抹灭的方式烙印在这位男青年心中了。你们也会像这位男青年一样获得许多神圣的经验。你们的父母、领袖、定额组成员在对神尽职计划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你们星期日定额组聚会会定期提供你们机会去学习、去行动、去分享。新的对神尽职计划将在你们人生的旅程中指引你们，帮助你们善尽自己对神的职责，并且发掘出咬人甚至的崇高庄严之处。过去一年我所做的一趟旅行使得我对你们和咬人甚至的看法都永远地改变了。我很高兴你们即将亲自发现到我所发现的一切。你们将学习到为何咬人甚至在你们的生活中是这么重要，又为何他对于这教会是如此不可或缺。你们将会领会到为何他被称为圣职的两大纲领中的一个，你会更加了解圣职全要、天使的施助以及预备福音的意义。撒旦可能会让你们觉得自己太年轻，或是你们人数太少，无法运用咬人圣职做重要的事，但那不是真的。神给摩西的话也是对你们，也是今日对你们说的：看啊，你是我的儿子，我有件事工给你。神已经给你他的大能去做伟大的事情。在你们善尽自己对神的职责时，你必会巩固并祝福你的家庭，这是你最为重大的圣职职责。听听以下这位母亲如何描述她儿子在家中带来的影响。在我们家里，李奥持有圣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他是兄弟姐妹们的好榜样，他会确实他们都时常祈祷。他会在星期天传递圣餐，他的弟弟向他看齐。他会帮忙做家庭祈祷。我知道随着他长大，他还会继续祝福我们。他将能够为他的弟弟施洗，这对我们而言不仅是令人欣慰，更是一项礼物。在你善尽自己对神的职责时，你会去关心你的朋友中那些与我们不同信仰的人，并帮助他们准备好加入教会。你会像一个真正的兄弟一样去看顾并坚强带领，你会去带领其他失去方向的男青年。在你善尽自己对神的职责时，就会在任何时间以及任何情况中都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你正义的榜样及忠信的圣职服务都会很有力地邀请所有认识你的人归向基督。尼非人在最艰困的时候仰赖的是一位男青年，摩尔门的领导与启示。今日你们也仰赖，我们也仰赖你们成为教会中极大的力量，以及世上一股向善的力量，这是主所期待的。我见证在你们变成忠信的圣职人员时，你们会感觉到自己的心跟着改变的。你们力求完全洁净，好配圣体主理圣餐， 他会以仁慈尊重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女青年，会孝敬你的父母，并避免在言行与思想上冒犯圣灵，因为进而认识你所服侍的主，并会一直努力好变得像他一样。我见证你们借着咬人圣职所做的忠信服务，必会改变你所服务对象的生活。许多人都需要你们的圣职服务，你的家庭需要你，你的钉额组需要你，这教会需要你，这世界也需要你。善尽你对神的职责，刻不容缓。我有信心你会完成这项任务。几周以前，一个寒冷的早晨，我沿着葡萄牙里斯本塔古斯河慢跑，经过了一座纪念几世纪前葡萄牙善甲家的纪念碑。我停下脚步，看到太阳升起，温暖的阳光洒在宏伟的纪念碑及我的身上。我注视着那些雕刻者带着充满决心的脸庞，凝视着河水对岸，心里非常感动。这些人都愿意去做只有极少数人完成过的事情，他们离开熟悉舒适的环境，勇敢地进入未知的海洋，发现了新的大陆，他们改变了全世界。我看到你们，就像想到那座纪念碑上的勇敢探险家。我看到你们所踏上的旅程，是今日世界上极少数人会选择的。而看到你们在善尽自己对神的职责。我祈求我们都能了解这些崇高庄严的咬人圣职，并像神一样信赖那些持有咬人圣职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will now sing.
唱诗班及会众现在要唱荣耀真神。合唱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西铎会长演讲。在他演讲之后，我很荣幸能向各位演讲。
My dear brethren, it's wonderful to be with you and to feel the spirit even in.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能够很高兴跟你们在一起。在1960年代，史丹福大学有位教授展开一项小型实验，测试四岁孩子的意志力。他在孩子面前放了一个大棉花糖，并且告诉他们，他们可以立刻吃棉花糖，不过如果他们能等15分钟之后再吃，就可以得到两个棉花糖。然后他就离开那群孩子，从一面双向镜后观察动静。有的孩子立刻就吃了棉花糖，有的等了几分钟就向诱惑投降了。只有 30% 的孩子可以去等待。这只是个还算有趣的实验。这位教授后来也转到其他的研究范畴去了，因为套句他的话说，跟几个尽量不吃棉花糖的孩子能做的事也只有这几样。不过一段时间过后，他继续追踪这群孩子，却开始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关联。那些不能等的孩子，日后在生活里往往困顿挣扎，行为问题也比较多，而能够等待的孩子，比较倾向于积极进取，自动自发，成绩比较好，收入比较高，人际关系也比较健全。一个开始用孩子和棉花糖来做的简单实验，到后来竟然成为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显示有能力等待的，也就是忍耐，是一个可以预测日后成功与否的重要人格特质。等待有时候很困难，孩子知道这点，大人也是。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提供了速食、即时通讯、随选电影，从最琐碎到最艰深的问题的即时答复。我们就是不喜欢等，有的人甚至在杂货店里发觉自己排的那一队移动的速度比其他队伍慢，血压就会升高。忍耐，也就是把渴望暂缓一段时间的能力，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美德。我们就是要想要心里要的，而且现在就要。因此，一想到忍耐，就可能会感到不愉快或者难以忍受。然而，人若缺乏耐心，就无法取悦神，无法变得完全。的确，忍耐是一种进化的过程，可以强化理解力，增加快乐，集中行动力，并且带来平安的希望。身为父母的我们都知道，满足孩子的每一个渴望是非常不明智的。然而，对孩子有求必应，遭殃的还不只是孩子而已。天父早已知道，好父母在日积月累之下，也都会了解，要想孩子不断成熟进步，发挥潜能，就必须让他们学习等待。我十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成了难民。在那之前，我一直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是到了西德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在西德，我的求学经历与过去迥然不同。学校里读的地理对我而言很陌生，历史也很不一样。以前，我的第二语言一直是俄语，现在却成了英语。这对我来说，实在是非常的困难。老实说，有时候我真的以为我的舌头根本没有办法说英语，因为许多的课程对我而言都是新的、陌生的，我的功课落后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或许根本不是读书的料。幸运的是，有一位老师教导我要有耐心，他说， 持之以恒的努力，也就是坚持不懈的耐性，会帮助我好好的去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困难的科目变得好懂了，连英文也是。慢慢的，我开始明了，只要自己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努力，就可以学得会。我并没有马上成功，但我在耐心的努力下，我做到了。从这个经验里，我学习到，耐心远不只是坐等事情的发生，耐心需要积极的行动，朝着值得追求的目标前进。而且假使成果并未立即出现，我需要很努力才有成效，也不会气馁。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忍耐不是消极的放弃，也不是因为害怕就不采取任何行动。忍耐的意思是积极的等待与持守，也意味着坚持某件事情，而且尽力去付出努力，怀抱希望，运用信心，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去忍受艰难困苦，即使内心的渴望迟迟未能如愿，也依然是如此。忍耐并非只是忍受，而是要好好的去持守。从另一方面看，缺乏耐心是一种自私的表现，这是只顾自我的人的一种通病，是由一种被称为宇宙中心症候群的状况所引起的。这种过于普遍的心态让人们相信，在这人生的伟大舞台上，唯有他们才是自己的主角，其他在他们周围运转的世界和所有的人事物都只不过是配角而已。弟兄们，这跟主为我们圣职持有人所设定的标准是多么的不同啊！身为圣职持有人以及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服务他人的方式必须与他树立的榜样一致。几乎每一个跟圣职领导人有关的课程最后都会提到教义和圣约第121篇，这是有原因的。在短短几节经文里，主针对圣职领导人给了我们最精辟的教诲。任何能力或影响力都不能或不应借着圣职来维持，唯有借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这几节经文描述品格和特质的做法，是神性般的耐心的基础，也跟有成效的圣职服务、教长服务密不可分。这些品格会使你有力量和智慧去光大召唤、宣讲福音、与定额组成员交谊，以及进行最重要的圣职服务，也就是在你自己的家里服务。让我们都能够牢记，神将神圣的圣职托付给我们，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圣职服务需要具备耐心。神要帮我们培养耐心，来改进我们的本性，借此帮助我们准备好获得永恒的祝福。既然主对我们这么有耐心，请让我们对服务的对象也同样的去保持耐心。要明了，他们就像我们一样不完全，像我们一样也都会犯错，也像我们一样希望有人对他们尽量往好的一方面想。绝对不要放弃任何人，这也包括不要自暴自弃。 基督曾经在比喻里讲到一个欠国王债务的人向王要求说，主啊，请宽容我。我相信每个人总有些时候也能够切身感受到这位欠债者他的心情。以色列儿女在进入应许地之前，在旷野等了40年，雅各为了迎娶拉结等待了漫长的7年，犹太人在回国重建圣殿之前，在巴比伦等了70年，尼腓人一心等待基督诞生的征兆，明知道征兆若不出现，他们就要毁灭。约瑟·斯密在利伯地监狱的考验，致使神的这位先知也不禁怀疑到底要到几时。在这每一个例子中，天父要求他的儿女等待，都有其个别的目的。我们每个人都蒙召要以自己的方式来等待，我们等待着祈祷的答复，我们等待很多的事物，那些事物看起来对我们是那么的合适，那么美好，让我们想不通天父为什么迟迟不给我们答案。我记得当我准备接受战斗机飞行员的培训时，我们在军事基础训练里花了很多时间进行体能训练。我到现在还是不太确定，在培训飞行员时为什么要无休无止的跑步，而是被视为是必要的准备功夫。总之，我们在那个时候总是跑个没完。我在跑步的时候开始注意到一件事，老实说，那件事让我很困扰，一而再的，我老是被一些人超越，那些人又抽烟又喝酒，做尽所有违反福音的事，特别是智慧语。我记得自己当时这样想，不对啊，我不是应该可以奔跑不困倦吗？可是我很困倦，而且还被那些不遵守智慧语的人超越。我承认我当时很困惑，我问自己，那项应许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的答案并没有立刻出现，但是我渐渐地学到，神的应许并不一定如我们所愿立刻实现，或者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出现，而是根据他的时间表，按照他的方式。多年之后，除了因服从神的律法立即会获得的属灵祝福外，我明显地看到服从智慧语的人获得属世祝福的证据。回顾以往，我的确知道主的应许或许不是每次都立即出现，但却必然会实现。百汉杨教导，每当他遭遇无法理解的事情时，他会求主赐给我耐心去等待，直到我自己能了解他为止。百汉会继续祈祷，直到他了解为止。我们必须学习，在主的计划里，我们的理解是以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方式得到的。简言之，要获得知识和理解力，就必须付出耐心的代价。我们往往在事情发生的当下，犹如置身深谷之中，唯有在未来登上山峰，回首来时路时，才能理解其中的缘由。我们往往要经历考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会看出主的手曾在生活里扶持着我们。生活里最艰难的时刻，往往是奠定人格基础构成的要素，在我们未来的机会、理解力以及幸福预备道路。忍耐是一种神性特质， 可以医治灵魂，开启知识和理解力的宝藏，将平凡的男女转变成圣徒和天使。耐心是圣灵所结的一种果子。忍耐意味要对某件事坚持到底，这意味着愿意去为未来的祝福而延后立即获得满足的冲动，意味要控制怒气，不使刻薄的言语破口而出，也意味抗拒邪恶，即使这些恶事好像能带给别人财富。忍耐意味着接受无法改变的事实，而且能带着勇气、信心、优雅地面对，也意味着愿意顺从主认为适合加诸于我们的一切，就像小孩顺从他的父亲一样。最后，忍耐意味着每一天时时刻刻都能坚定稳固不移遵守主的诫命，即使很难做到也不畏缩。按照启示者约翰的话是，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忍耐是迈向完全的过程。救主也曾亲口说，你们要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希腊文版经文的另一种翻译则是，你们长存忍耐，就必成功掌握灵魂。忍耐意味着怀着信心持守，直到有时候我们成长最多的就是等待，而不是获得。这个道理在救主的时代如此，在我们的时代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已受命令要在这个后期时代继续忍耐，直到你们成为完全。让我转述旧约诗篇作者的一段话，只要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必垂听我们的呼求，他从祸坑里把我们拉上来，使我们的脚立在稳固的磐石上，他使我们口唱新歌，我们要赞美我们的神。周围许多人看见了，也将倚靠耶和华。我亲爱的弟兄，忍耐功夫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守诫命，信赖父神，温顺地以基督般的爱服侍他，运用对救主的信心和希望，并且永远都不放弃。我们从忍耐学到的教训会陶冶我们的品格，提升生活，增进幸福，也会帮助我们成为配称的圣职持有人，成为夫子耶稣基督忠信的门徒。我祈求忍耐会成为我们这群全能之神的圣职持有人的品格特质，使我们能勇敢地信赖主的应许和他的时间表，会怀着耐心和怜悯心对待他人，而那也是我们希望他人对待我们的方式，使我们能继续忍耐，直到我们成为完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Brethren, I am grateful to be with you tonight. 弟兄们，我很感激今晚能和大家共聚一堂。我很敬佩各位忠信的从事圣职服务。今晚我要和各位谈谈勤奋的为主服务这件事。 我最近的一些个人经验让我决定选择今天这个主题。其中一个经验是我仔细研读了亚伦圣职的新手册。这本精心编排的手册标题是《对神尽职》。当我阅读和沉思这本手册对男青年的要求和期许时，我发现其中所描述的正是百汉阳会长对终身勤奋不懈的圣职持有人所做的这项应许。持有圣职的人，只要能继续忠于他的召唤，继续乐于做神要求他做的事，一生中继续完成每一项职责，就会有特权，接受到属神的事物，而且会知道如何去接受属神的事物，使他能继续知道神的心意。就在几个星期前，我见到一位新的执事开始勤奋地从事服务。他的父亲拿了一张他的儿子画的图给我看，图上有他们的教堂里的每一排座位，还写了一组数字，说明每位执事需要传递圣餐给多少人，还有在传递圣餐时该走的路线。想到这位男孩在没有被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做计划，好确定能够成功的执行圣职服务，他的父亲和我都不禁会心一笑。他的勤奋让我想到新的对神尽职手册里所采用的模式，也就是学习主期望你去做的事，订立行动计划，勤奋不懈的执行计划，然后与他人分享这些个人经验如何改变了你和造福他人。这位执事亲自画了那张图，以确保他能做好主召唤他去做的事。在他从事圣职服务的一开始，主就教导他要继续乐于做神要求他去做的事。让我想在今晚谈一谈勤奋这项主题的另一个经验，是看到有位弟兄已经接近他在今生圣职服务的尾声。他曾经担任过主教两次，他第一次担任主教时我还不认识他，那时他很年轻，如今他年事已高，也赦免了第二次的主教召唤，他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想要从事任何圣职服务都变得非常困难，但是他仍计划要勤奋服务。每个星期天只要他能够去教会，他都会坐在最靠近门的那一排椅子上，大部分的人都会从那扇门进来参加圣餐聚会，他会提早到教会确保有空位，每个进门的人都可以看到他的慈爱和欢迎的面容，就如同他以前担任主教坐在台上时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他的温暖影响鼓舞了我们，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为了这服务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担任主教的职务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的圣职服务仍然继续着。今晚我要告诉各位，我从这些了不起的圣职仆人身上学到哪些典范。这一切都是从他们知道自己在为神服务以及服务的目的为何开始的。当这些体认深根蒂固的在他们的心中时，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果效。我要对亚伦青年说话。在对神尽职里有一段总会长团给你们的信息，天父非常信任你，他要你去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使命，他会帮助你，而你需要借着祈祷转向他，聆听圣灵的提示，遵守诫命，并遵守你所订立的圣约。施洗约翰重返世界，复兴了你们所持有的这项圣职，他持有亚伦圣职的权要。而耶稣就是到约翰那里去接受洗礼的。约翰知道是谁召唤了他，因此他对主说，我当受你的洗。当主于1829年5月15日派遣约翰 案例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时，约翰知道亚伦圣职持有天使的施助、悔改的福音和畏罪的赦免的静默洗礼的权要。他知道是谁召唤了他，也知道自己是为了何种荣耀的目的而被差遣的。你们的圣职召唤使得各位在今日能为主教会中的教友提供主的晚餐，这项圣餐，这是救主在城市传道期间赐予十二使徒的能力。在他复活后再度领导他的教会时，他召唤了十二位使徒，再度赐予这项能力。摩尔门经中记载，主亲自提供了象征其无限牺牲的象征物，拿给群众吃。在你执行圣职服务时，请想想他，并想一想他给了你何等的殊荣。只要你记得他，你就会下定决心，在执行这项服务时，要尽力效法他良好忠信的榜样。这种模式可以成为你终身遵循的模式，它会增进你的力量，让你能勤奋地执行各项圣职服务。主一直在准备你，并召唤你去执行这些圣职服务。这样的决心会帮助你准备好接受麦基洗德圣职，也就是古代所称的按照神职体制的神圣圣职。现在我希望能向所有已经蒙得召唤、有此殊荣在麦基洗德圣职中服务的人谈一谈，和亚伦圣职一样，麦基洗德圣职不仅是一项托付，要去做主会做的事，更是一项邀请，要变得像他一样。他做了这样的应许：凡忠信而得到我说的这两种圣职，又光大他们召唤的，会被灵圣化，并更新他们的身体。他们成为摩西和亚伦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成为神的教会、国度和选民。还有凡接受这圣职的，就是接受我。主说，因为凡接受我仆人的，就是接受我。凡接受我的，就是接受我父。凡接受我父的，就是接受我父的国度。因此，我父所有的都将给他。所有的圣职持有人都是借着一种模式来获得那荣耀的祝福。在经文中，主给了我们这种模式，也就是在教育和圣约第107篇。因此，现在每个人都要学会他的职责，十分勤奋地执行他被指定的职务。懒惰的人必不被认为配称站立得住，而那没有学会自己职责的，且自己的表现不被认可的人，都不会被认为配称站立得住。正如这样，阿们。我们要学习主赐给我们的职责，然后要勤奋地善尽职责，不可懒惰或怠慢。这项模式很简单，但是要遵行却不容易。我们很容易分心，阅读每天的报纸可能比读圣职课本更有趣，坐下来休息可能比约时间去拜访需要我们提供圣职服务的人更具有吸引力。当我发现自己因为其他兴趣而不想履行圣职职责，或我的身体想要休息时，我就会给自己加油打气，说要记得他，主是勤奋执行圣职服务的完美榜样。他是我们的队长，他召唤了我们，他走在我们前面，他拣选了我们去跟随他，并且去带领其他人跟我们一起去跟随他。今天晚上我记得他，我内心充满感动。这个星期天，这个星期六晚上是纪念他复活的复活主日前夕。我记得他在死亡前的那几天所留下的榜样。由于他深爱天父，也爱我们，他让自己承受了凡人所无法承受的痛苦。他向我们透露了些许他为了那项无限牺牲所需要承受的事。因为看啊，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悔改就可以不受苦。 但是他们若不悔改，就必定像我一样受苦。那种痛苦使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而且我希望可以不喝那苦杯，而且退缩。然而愿荣耀归于父，我赢了，并完成了我为人类儿女做的准备。在孤楼山的十字架上，救主宣告成了，然后他的灵离开了他的身体，他的骨肉身体被安放在墓穴中。他在复活之前的那三天，在灵的世界中所做的一切，教导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每当我觉得自己为他完成了某项艰巨任务，可以休息一下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件事。我会想到救主的榜样，让我有勇气继续工作。他在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他在进入灵的世界后，仍决心要继续完成他拯救灵魂的大业。他组织了正义的灵去工作，拯救由于他的赎罪牺牲而依然可以领受慈悲的人们。大家可以记得他在加和圣约所说的这些话，但是看啊，他在异人当中组织他的力量，任命使者，披上能力和权柄，委派他们出去将福音之光带给在黑暗中的人及所有的人的灵。福音就这样传给了使者，被拣选的使者出去宣布主悦纳人的日子，宣告被囚俘虏的能够获得自由，也就是向所有悔改他们的罪和接受福音的人宣告。记得他会使我们更有能力去抗拒想要放下圣职职务休息一下的这种诱惑。我们今天必然都记得他，所以才会来到这里学习我们的职责，并且下定决心要勤奋不懈地去做我们立约要做的事。由于他的榜样，我们必能持守到底，完成他托付我们的今生使命，并立志永远会遵照他父的旨意去做，就像救主过去和现在所做的那样。这是主的教会，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他仍召唤我们，信赖我们。他知道我们会面临到的种种考验，透过忠心的服务和他的赎罪，到最后我们会和他有相同的渴望，成为他希望我们成为的那种人，去造福我们代替他去服务的人们。我们若持续勤奋地为他服务，就会改变，变得更像他一样。我曾在他的仆人们身上看过这种奇迹。几个星期前，我在一位中性的圣职持有人的客厅里看见了这项奇迹。我从他担任执事起就认识他，后来他成为父亲，担任主教和纪念会会长团的成员。数十年来，我看到他勤奋地运用圣职为神的儿女服务。他的家人那时聚集在客厅，围绕在他身旁。他面带微笑，穿上西装和打上领带，这令我很惊讶，因为我是被告知他正在接受一项疼痛难堪的治疗而到那里的。他欢迎我，就在他这一生在从事圣职服务时，欢迎成千上百位其他的访客一样。我去那里原本是想在他遭逢考验之际给予帮助，但是在从事圣职服务时往往都是这样，获得帮助的反倒是我。我们聊天时发现，他父亲在我母亲生命将近尾声的时候曾经照顾过他。我以前不知道这件事。我发现他从小就从他父亲那里学习如何去帮助人。几分钟后，他轻声问我，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祝福？他前任的自殿会会长，他们曾经一起服务过多年，借着麦基洗德圣职的能力，用圣化膏油膏抹了他的头。当我印证祝福给予应许时，圣灵给我让我知道 主为这位忠信的圣职持有人所做的一些事情。他是洁净的，他的罪已被洗净，他的性格已经完全改变。他与救主有相同的渴望，他无惧于死亡，他心中的渴望是能够活下来，为家人和需要他帮助的天父的其他儿女提供服务。我走出他家，步入夜色时，心中充满了感激，因为我亲眼目睹到主对他勤奋可靠的圣职仆人的仁慈，他改变了他们的心，让他们和他有相同的渴望，去做他会去做的事。最后，我想要给主的圣职仆人这项忠告，要勤奋深刻的研读经文和晨思经文及先知的话语，坚持不懈的在祈祷中祈求圣灵让你知道父神和他的爱子所具有的特质，恳求圣灵让你知道主要你做什么，然后立定行动计划，下定决心去执行，直到你完成他要你做的为止。然后在祈祷中感谢有这样的服务机会，并祈求接下来该做什么。我见证天父和耶稣基督活着，他们是复活的荣耀人物，他们爱我们而且看顾着我们。圣职权要已经由天上使者复兴给先知约瑟斯密，如今传给了多马孟孙会长，在这之间从未间断过。每一位活着的使徒都持有这些权要。我要留下祝福给各位，愿你们这群在主的真实教会中蒙受案例的圣职仆人，都能够借着圣灵感受到那极大的信任和伟大的应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提醒大家，大会堂唱诗班广播将在明天早上9:30到10:00进行，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开始。感谢百翰扬大学圣职唱诗班带来美妙的音乐，也感谢今晚为我们演讲的总会弟兄们。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演讲。孟孙会长演讲后，唱诗班将献唱《铁杆》，之后由70元西安代长老做闭会祈祷。
Before saying a word,
在我说之我的演讲之前，我要回忆到你们参加了一次非常好的圣职大会，你们都被教导了，也希望你们好好记住今天所得到的教训。弟兄们，看到你们聚在盐湖城这座会议中心里，真的是一幅好壮观的景象。再想到世界各地上千座教堂里还有其他的圣职弟兄们透过卫星的传送收看这次转播，就不禁令人赞叹。各位都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被托付持有圣职奉神的名行事的人。我们接受了这项神圣的托付，也被赋予了极高的期许。我还清楚记得我刚被案例为执事不久后所参加的圣职大会，开会圣师是唱来吧接受圣职的神的儿子们。今晚我要重申这首特别诗歌的精神，告诉各位接受圣职的神的儿子们，来吧，让我们思考我们的召唤，反省我们的责任，并且让我们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20年前，我参加了一次圣餐聚会，看儿童会演出，演出的主题是我属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这些孩子们的表现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正接受训练，要为主和人服务。我听到优美的歌声和熟练的台词，感受到来自上天的灵性。我有一个孙子，当时11岁，在演出中讲到了第一次异象的故事。后来他回到父母和祖父母身边坐下来的时候，我就对他说，汤米，我想你差不多准备好去当传教士了。他回答说，还没有呢，我还有很多事要学。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汤米确实学了很多，只要感谢他的父母、教会的教师和顾问们的称职而且认真的教导。后来他年纪到了，被召唤去传教，也尽力地光大了他的召唤。男青年们，我劝告各位要准备去从事传道服务，有很多工具可以帮助你们学习对你们有益的课程，而且帮助你们过配称的生活。其中一项工具就是在总会会长团和12使徒定额组的指导下所发行的《巩固青年》。在这本小册子里强调的标准都是出自教会领袖的著作和教导，也有出自经文。奉行这些标准将为我们每一个人带来天父的祝福和他儿子的引导。另外还有一些课程是在祈祷和思考后精心编制而成的，在家庭中则有家人家庭晚会教导你们明白福音原则。你们几乎都有机会上福音进修班，接受称职的教师的教导，他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教你们。要开始为圣殿婚姻和传教做准备，适当的约会是准备的一部分。在允许约会的文化当中呢，要等到满16岁以后再约会。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需要约会或想要约会。开始约会的时候可以采团体或者是两队一起约会的方式，务必让你的父母认识和熟悉你约会的对象，因为约会是要为结婚做准备的。所以只要和那些有高标准的人约会，要小心，一定要去环境良好的地方，免得你们受到越火。有位明智的父亲曾对儿子说，一旦发现自己到了不该去的地方，就立刻出来。这也是给每一个人的忠告。主的仆人一再劝告我们要穿着合宜，以表示对天父和对自己的尊重。你们的穿着会让别人知道你们对自己的观感，也往往会影响你们和其他人的举止。因此你们的穿着要能够激发出自己和周遭人最好的一面，避免奇装异服、打扮怪异，也不要刺青和在身上穿洞。每一个人都需要好朋友，你们的朋友对你们的想法和行为会有很大的影响，就像你们会影响他们一样。如果你们和朋友有共同的价值观，就能够彼此巩固，互相鼓励，要善待人和善，要尊重别人。许多非教友都是因为朋友邀请他们参加教会活动才来教会的。诚实为上策，这句老生常谈的谚语真的是至理名言。后期圣徒男青年的生活应该就像他所讲的和相信的那样，他对别人诚实，对自己诚实，也对神诚实。他的诚实养成了习惯，自然而然就会诚实。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他绝对不会问别人会怎么想，而是问我自己怎么想。 有些人会受到诱惑而降低个人的诚实标准。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在商务法这门课班上呢，有一个同学从来不为课堂讨论做准备的。我心里想，他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通过期末考呢？有一个冬天，我找到了答案了。他进来教室来考期末考的时候，脚上只穿了一双凉鞋，而且那是冬天，所以我很惊讶。上课的时候就一直盯着他看，他把所有的书都放在地板上，他脱下了凉鞋，然后用事先涂上甘油的而且训练有素的脚趾头熟悉的翻开放在地上的一本书。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找到每一个题目的答案。所以他的商务法那门课的成绩在班上是名列前茅的。不过报应的日子来了，后来他要考没有范围的大考的时候，那一科的系主任呢，史无前例地宣布说，今年我要有别于传统，我要用口试来考代替笔试。我们这位出了名的脚趾专家呢，他发现了，他很尴尬，根本不知道怎么样用嘴巴来作答，所以他考了不及格。你们说话的方式和用字遣词都会透露你个人的形象，你们说的话要能够鼓励和提升周遭的人。粗鲁低俗和残酷的言语，不当和鄙俗的笑话都会冒犯主，绝对不能滥用神或耶稣基督的名。主说了，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天父劝告我们要追求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你们读的听的或者是看的都会在你的脑中留下印象。色情尤其是会危害人心，叫人沉迷，因为好奇而去接触色情，可能会变得不可自拔的一个习惯，让人沉溺在更猥亵的内容，甚至犯下性罪。要不计一切的代价远离色情。演出内容如果不符合天父的标准，就不要害怕走出电影院，或者是关掉电视或转台。简单来说，如果你不知道某一部电影、某一本书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是否合宜的话，那就不要看，不要读，也不要参加。使徒保罗声明，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神的殿是神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弟兄们，让自己的殿保持洁净和纯洁是我们的责任。危害人的毒品、处方药的滥用、酒、咖啡、茶和烟草产品都会危害你们的身体、心智还有灵性的健康。任何含酒精的饮料也会伤害你们的灵性和身体。烟草会奴役你们，削弱你们的肺功能，缩短你们的生命。音乐可以让你们更接近天父，音乐有教育、启迪、鼓舞、团结等作用，但是 音乐也有可能因为节奏、拍子、强度及歌词而钝化你们的灵性敏锐度。你们担负不起让不良音乐污染心智的后果。因为亲密的性行为非常神圣，主才会要求我们在婚前自我控制，保持纯洁，婚后则要完全的忠贞。约会的时候要尊重你的约会对象，也期望对方同样尊重你们。慰藉一定会令人伤心落泪的。教会第九任总会会长海勒里会长曾经劝告说，我恳请大家要思想纯洁。然后他说了这几句至理名言，他说，思想产生行为，我们如果要控制行为，就必须先控制我们的思想。弟兄们，你们的头脑里要有良好的思想，这样你们就能举止合一了。愿各位都能响应诗人丁尼森引述格拉汉爵士的话，他说，我有十个人的力量，因为我心地纯洁。最近在一份有关青少年性议题的报道中，作者总结他的研究时，他提出来说，社会给青少年的是混淆的信息，广告和媒体大量灌输人们性活动是可以接受而且是正常的这种观念，让青少年有时候对专家的警告和父母的苦口婆心置之不理。主用清楚而且明确的话来矫正媒体的谬论，他告诫我们说，你们要洁净。受到诱惑时要记住使徒保罗的忠告，他声明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你们被证实为教会的教友时，便获得了有圣灵为伴的一个权利，他会帮助你们做好的选择。面对考验和诱惑时，你们不必觉得孤单。记住，祈祷是获得灵性力量的通行证。任何人如果在旅途中失足了、跌倒了，一定都会有回头路，这个过程称为悔改。我们的救主牺牲生命，让你我获得这宝贵的恩赐。路途尽管艰难，但应许却是真实的。他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不要冒失去永生的危险，要遵守神的诫命。犯罪以后越早回头，就越早能够得到宽恕所带来的平安和喜悦的奇迹。快乐来自主希望的方式生活，以及来自为神和为人服务。无私的服务经常带来灵性的力量。几年以前，我访问当时的加州传道部，我和一个来自当时加州只有一个传道部，我和一个来自乔治亚州的年轻传教士面谈。我对他说，你每个星期写信回家给父母吗？他说，是的，孟孙弟兄。然后我问他，你喜欢收到来自你父母的家书吗？他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我问他说，你上次收到家书是什么时候了？他用颤抖的声音回答说， 我从来没有收过家书。我父亲只是个执事，母亲不是教友。他们求我不要来传教。他们说，如果我来传教，他们不会写信给我。我能怎么办呢？我在心中默默地向天父祈祷。我说，我应该对这个牺牲了一切来为您服务的年轻人说什么呢？然后灵感就来了。我对他说，长老，你在传教期间要每一个星期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你在做什么，告诉他们你有多爱他们，然后向他们做见证。他问了，然后他们就会写信给我吗？我回答，他们会的。我们道别后，我继续上路。过了几个月，我在南加州参加一个支联会教友大会，有个年轻的传教士上前来对我说，孟孙弟兄，你记不记得我？我好像走到哪里我都要记得人一样。我就是那个在传教的前九个月都没有收到父母亲写信来的传教士。你对我说，长老，只要你每个星期寄信回家，你父母亲就会回信。然后他问，孟孙长老，你记得你的保证吗？我希望我记得。然后我告诉他我记得。我问他，你收到父母亲的信了吗？他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叠用橡皮筋圈住的信，抽出上面最上面的一封。他说，这些是我父母亲写给我的，听听看我母亲的信。我母亲说，儿子，我们很喜欢读你的信，我们以你为荣，你们是我们的传教士，你知道吗？你父亲已经被按立为祭司了，他正准备为我施洗。我现在还传教士上课，一年以后，你结束传教的时候，我们要去加州，因为我们想和你一起去主的圣殿，成为永恒的家庭。这位年轻的传教士问孟森弟兄，天父一定会让使徒的祈祷和应许实现吗？我回答说，只要有人像你这么有信心，天父就会用他的方式回答这样的祈祷。守节心清和甘愿的意愿感动了上天。一个来自上天的祝福回答了传教士谦卑的内心所做的恳切的祈祷。弟兄们，我真的祈求我们都能生活的配成，让我们也能感动上天，得到同样的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子。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在您面前谦卑，在这个圣职大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向您表达我们的感谢，感谢我们有先知、先见、启示者来到这个世上。我们非常感谢您，我们能够蒙得这些教导和这些话语，还有这些见证，在这个讲台上。更重要的是，我们感谢在这个会议的过程当中都有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内心当中都能够有美好的感觉，让我们都能够忠于圣灵的提示，采取必要的行动，做我们能做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执行我们应该去做的任务。我们祈求您能够帮助我们有勇气运用我们的信心，并能够拥有这些我们身为长老和祭司所能够拥有的特权，能够成为您手中的工具，来使您的儿女蒙得祝福。他们也就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爱您天父，也爱您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奉他的名向您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